家好，我是主播木须。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文字是小狗钱钱，由德国的博多·舍菲尔所写。前言，很少有人不想变得更富有，只是有些人的这个愿望来得更清晰明确，而有些人觉得目前的生活已经足够富足了。归根结底，大部分人还是希望过得更幸福、更成功，也更有钱。这个愿望无可厚非，追求生活无忧本就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权利。有了足够的金钱，我们可以能更有尊严的生活，更好地对待自己和他人。认为我们必须忍受拮据的生活，甚至标榜这种生活更高尚，是人类犯过最严重的错误之一。纠正错误。可惜，大多数人正在忍受着这样的生活。对他们而言，梦想与现实有着天壤之别，而且他们觉得这真是再正常不过了。为了给这样的错误画上句号，我写下了《财务自由之路》这一本书。在书中，我详述地论述了通往致富之路的每个步骤，指引大家如何在七年之内赚到第一个100万。为什么讲故事？小狗钱钱是一本故事书，故事中不但运用了财务自由之路中论述的方法，尤为不同的是，还展现了践行这些方法可能遇到的挑战，以及最后可能会有哪些不可思议的收获。钱钱是一只会说话的宠物狗，它教会一个12岁的小女孩怎样和钱打交道。小女孩不但学会了打理自己的财务，还帮助爸爸妈妈摆脱了债务危机。我之所以写这样一个故事，是想借此触达大家的心灵，让大家敞开心扉，接纳生活为我们准备的丰富馈赠，金钱就是其中之一。这个故事能为你带来什么呢？如果你已经读过《财务自由之路》，那么这个故事将加深你的理解，可能会让你做出新的打算，或者更新已有的计划。更重要的是，你能获得新的认知和新的视角，从而更具有创造性的成功的应对生活中的种种挑战。如果你没有读过《财务自由之路》，那么这个故事将让你重新审视自身的可能性。故事中人物的经历将给你灵感和启发，你会怀满激动地重新发现自己所拥有的自由、潜力和力量。没有完美的故事，不过我得承认，我常常怀疑这类故事的价值，担心会有人试图模仿书中的成功故事，而不是努力挖掘隐藏其中的成功原则。成功的故事往往很难复制，但一旦理解和吸收故事中暗藏的道理和法则，就能帮助我们在困境中找到最佳出路。同样的， 我担心读者会更倾向于羡慕模仿作者本人，而不是将书中古老的真理化为己用。个人化的经验很难效仿，但基本的真理却能被普遍运用。我也担心这种讲故事的形式可能缺乏深度，但是我的书并非写给那些金融专家，哪怕他们曾多次找我指点迷津。我希望打动的是无数个真实而普通的读者。有的人可能抵触这个话题，迟迟不敢创造自己的富裕生活，有的人可能终日忙忙碌碌，不得不一再推辞理财计划，有的人可能或多或少反感财务话题，还有的人可能仅仅需要一点提醒和点拨就能获得理财的动力。此外，那些复杂的投资模型常常会将人引入歧途。在当今这个高科技时代，仿佛只有追求难以理解的东西才是正确的。我们已经习惯将那些简单的基础性的真理弃之一旁，大家常常挂在嘴边的话是不可能这么简单，但正如这本书上所写，实际上就是这么简单。不过这里要提醒你注意区分，其实做起来并不简单，获得财富的法则很容易理解，实际操作却并不容易，常常要在别人的帮助下进行。这本书也详述这方面的帮助。这本书原本是想写给孩子们，所以我采取了讲故事的形式。我希望通过这种形式让孩子们游戏般轻松愉快地走向财富和成功，而这正是许多家庭常惯回避的话题。意料之外，这本书出版后，我收到了成千上万封成年读者来信，信的内容大同小异，比如这个故事唤起了我的情感共鸣，让我更有力量去行动，我非常感动。我第一次找到了打开金钱之门的钥匙，我终于懂得了要怎样才能创造财富。这些反馈让我意识到我的预想是错误的，原来打动人心的故事所传达的图景胜过于千言万语，所以这本书是写给小朋友们的，也是写给大朋友们的。故事带来距离感，作为成年人，阅读一个小女孩的故事是非常愉悦的，不管我们如何沉浸其中，故事本身都会与我们生活保持一定的距离。毕竟对于我们大人，小女孩吉雅遇到的困难已变得遥远，她的烦恼也不会像我们自己的烦恼那样让人感到困惑。也正因如此，这个故事读起来轻松愉快，并不那么严肃。想到我们早已跨过人生路上那么多关卡和障碍，我们还可能会心一笑呢。那么我们能否从中总结出经验教训呢？如果我们把自己的人生哪怕只是暂时的总结出经验教训呢？如果我们把自己的人生哪怕是暂时的也看作一个故事，如果我们设想自己已经非常富裕，正在回望自己财务上的童年，又如何呢？这样一来，我们就会与眼下自己的真实处境拉开距离，像阅读一本故事书一样审视它。在这个故事中充满着各种典型的问题，而我们早就把这些问题抛在身后，我们可能会释然笑笑，不再把自己和自己的问题看那么严肃，进而意识到我们也绝不会永远受困于某一种情况其中。这就是故事的妙用。明确方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 但这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故事，它讲述的更多的是财务自由之路中介绍的成功法则，一些关于成功的普遍而永恒的公理。所谓普遍，是指放之四海而皆准，适用于任何社会文化与具体的场景。所谓永恒，是指永远不会发生改变。考虑到现在的社会节奏越来越快，变化越来越剧烈，这两点就显得尤为重要。当一切都变得更加复杂，更加嘈杂，当商品在以令人目不暇接的速度更新换代，学会明确方向就显得至关重要。普遍永恒的法则就能指明方向。在我的理解中，能被称之为公理的法则没有任何讨论余地。古老的固有的法则，也许上面的话听起来有点自负，我会进一步的继续补充解释两点。第一，这些法则不是我发明出来的，它们和自然法则一样，从古到今始终存在着，不管我们是否愿意，它们都在制约着我们的生活，不管我们是否反对，它们都依然是有效的。我只是将那些关于财富与成功的法则用我自己的语言整理和表述了出来。第二，我坚信所有的成功人士都在依照这样的法则生活着。经常有记者或节目主持人问我能否证明这些法则的有效性，而我总会列举那些读过我的书或听过我讲座的人为例。但是我相信你自己会找到最有力的证明，只要你听从我的个人建议。这个建议，先选定一位成功的人士，一个成功的团队、组织或公司，找到他们的相似之处，然后尽可能的细致的分析他们走过的道路，就会得到你想要的范例和证明。你的分析对象们是否能够准确的说出某些成功的法则并不重要，有的人可能还会讨厌我所使用的语言，这完全合情合理。批评是常有的事儿，作家的作品就是供人评说的。有些人可能无法被书中的故事所触动，也有可能他们针对同一个法则，想到了截然不同的例证，或者他们更看重的别的东西。所以有些所有的这些都没关系，我甚至举手欢迎，因为这体现了他们与我不同的生活轨迹与个性特点。尽管如此，他们人生道路依然是那些普遍而永恒的法则和明证。有用且必要的知识，这本书会伴随你走向富裕和成功，但它不是那些从金钱的历史开始侃侃而谈的财经类读物。不可否认，这些知识当然也有其用处，但并不能够帮助我们迈向财富和幸福。在这本书中，我只关心那些必要的知识，关注我身体力行迈向富裕的道路上所走的每一步。简单中隐藏着危险，复杂化的阐释有着模糊本质问题的倾向，描述最基本的真理也同样会带来风险。我们常常会过于快速地得出结论，这个我早就知道了。重新想起一星半点的关键词仿佛就足够了。这种思维方式是一个陷阱，因为当我们认为某种事物耳熟能详时，就很有可能停止学习，将真正的信息和知识拒之门外。
我们觉得自己早就已经知道了。此外，问题的关键不仅在于学习新的知识，更在于将已经学会的知识付诸实践。财富的法则。故事中的吉雅在学习与金钱打交道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了关于财富的诸多法则。下面我将其中最重要的一些问题列出来，串联成理解全书的线索，金钱的基本法则。当你在故事中再次发现这些法则时，你会更加深刻的印象，也会更加迅速的行动起来。一，首先要确定金钱对你意味着什么。二，明确你最重要的目标，也就是说，即使你有一个长长的愿望清单，也要从中挑选出最重要的那几个。三，梦想储蓄罐和梦想相册为什么很重要？如何让潜意识为我们提供支持，而我们又必须提前做好哪些功课呢？四，为什么更高的收入从来都不是解决财务问题的办法？五，如何才能永不退缩地坚持自己的梦想与计划？想象的艺术，即视觉化练习。六，困难常常发生，总会有人阻挠我们实现既定的目标，他们往往还是我们的朋友和家人。但有一些简单的方法和途径可以使我们免于被误导。七，为什么成功日记会让我们的收入步步攀升？为何自信带来颠覆性的影响？八，怎样将最大的爱好变成职业，进而大大的改善收入状况？九，区分重要性和紧急性，无论顺境还是逆境，都不能放弃我们的美好愿望与计划。十，贯彻实施的关键，72小时法则。十一，如何挣到很多钱，以游戏般轻松愉快的方式。十二，摆脱债务最重要的四条原则。十三，鹅与金蛋的故事，如何用钱生钱。十四，如何正确高效地与银行打交道并乐在其中。十五，幸福的本质是什么，我们如何才能获得更多的幸福。十六，喜欢钱有什么不对，安全保存现金都有什么诀窍。十七，金钱是中性的，是什么意思？金钱与幸福之间有什么关系？十八，为什么将我们所得到的一部分用于馈赠是重要的？十九，应对恐惧的最好办法是什么？成功日记能对此起到什么作用？二十，让我们的财富增值的最好方式之一，成立投资俱乐部，保证投资成功的五大准则。二十一，怎样才能魔法般的从无到有创造金钱？二十二，最重要的三大投资法则。二十三，什么是股票？股票如何运作？利润及价格收益和利息股息红利如何产生？你是否适合股票投资？你将很快掌握其中诀窍。二十四，为什么时不时走出舒适区去做一些以前感觉恐惧的事，对我们很重要？
25. 25. 如何获得 8% 到 10% 的年收益率？什么是最佳投资形式和最佳投资策略？26. 26. 为什么股票基金非常安全并能获得可观的利润？筛选出靠谱基金的三个标准。27. 27. 投资基金为什么很简单？28. 通过投资基金，你的钱会如何实现增长？复利及利滚利的力量。29. 波动率，如何平衡风险和盈利？30. 如何快速计算利息和复利？31. 如果股票价格下跌该怎么办？如何在这种情况下赚取高额收益？32. 想要通过投资基金获得可靠的高收益，都需要了解什么？33. 通货膨胀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如何快速计算出它对你的财富的影响？如何使通货膨胀成为你的最好朋友？只要你选择了正确的投资方式。34. 金钱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的其他方面？当我们越来越深入理解金钱，最终会有什么收获？惊喜将会到来，一个创意就足以带你迈向富裕的生活。但是这里要提醒你注意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或者说给你一个预警，一旦大钱涌来，就可能带来的与无比迅速，金额也大得让你吃惊。难道他们以前只是悄悄藏起来了？这种现象非同一般，完完全全驳斥了一种普遍的错误观点，即人们只能通过多年的努力工作才能获得财富。恰恰相反，财富更应该是某种心态，某种以财富为导向的信仰的产物。一旦这些前提条件得以满足，财富积累将比大部分人设想的容易得多。忽视就是向生活投降，大多数人都不关注自己的财务状况，在这方面他们就像一个三岁小孩玩着掩耳盗铃的游戏。但财务问题始终就在那里，如果我们不去关注它，那么过金钱就会成为我们生活中特别消极负面的力量，大大降低我们的生活质量。不理会金钱就是放弃成为自己想成为的那个人。当然，追问我们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样的人生，这需要勇气。但如今每个人都有机会实现财务的上的自由。卡内尔说，不是因为困难重重，所以我们心神畏惧，而是因为我们心神畏惧，所以事情变得困难重重。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一旦你真正领会了金钱的基本法则，就会发现你的财务状况在持续改善。一念即成，就没有什么能够阻挡这个念头了。每个人的生活都是如此，什么都不能阻挡你有享有与生俱来的权利，富裕过上富有尊严的财务自由的生活，是我们天然又自然的需求。没有你的允许，任何事物都阻挡不了你。为什么呢？因为时机已到，就是现在。我为什么知道这些呢？我写完这本书已经过去了好多年，在此期间发生了很多事情。 这本书得以在许多国家出版，销量突破了500万册，成为了世界上最成功写给孩子的金融读物。在亚洲，它被改编成音乐剧全年演出，每天观众超过2000名。它还被改编成了系列连环画。最重要的是，我收到了无数孩子的来信，他们告诉我在读完《小狗钱钱》之后所发生的改变。这些信中有许多感人的故事，我对此深表感激。许多来信的成年的孩子也是如此，他们都说《小狗钱钱》是最好的关于金融和金钱的入门书。人生是一段旅程，如果我们驯服了金钱，将能赋予人生更多的可能性，让我们的旅程朝着从未设想过的新方向前进。吉雅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一开始他不知道自己的梦想是什么，也不相信自己能够实现他们。当然他陆续经历了一些困难，但当他以比设想的快的更多的速度实现了这件梦想时，他只是觉得事情本身本该如此。最后他体验了原本无从想象的精彩人生。这就是我对你的祝愿，祝你抓住并实现自己的梦想，你将在人生的旅途上获得一个个惊喜与发现，他们精彩程度远远要超过你的梦想本身。现在是时候开始这个故事了，这是一个关于小狗钱钱、吉雅和金钱的基本法则的故事。致以诚挚的祝愿，你的博多·舍费尔。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文字就到这里了，感谢你的收听，欢迎关注我哟，我们下期再见，拜拜。